用第三十一章，为天下至圣，为人聪明睿智，足以有灵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化强刚毅，足以有智也；斋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策，足以有别也；朴薄渊泉而实出之，朴薄如天，渊泉如渊，见而明末不见，言而明末不信，行而明末不悦，是以声名扬溢乎中国，意气满末，诗词也独异，周居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赋，地之所在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坠，这个坠字要读坠。凡有邪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这一章是子思说明至圣之德，只有天可以与之相配。所谓为天下至圣，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，最伟大的圣人，为人聪明睿智，才能够耳聪目明。聪明就是耳聪目明，睿智就是他的思想很灵敏。因为思想灵敏，所以使他的耳目都能发挥最大的功能，最大的功能就是聪明。他能够耳目聪明，思想灵敏，所以足以有灵也，他就可以居上而临下。这个临字就是指的下临万民，也就是当统治的意思，可以统治万民。宽裕温柔，他有宽大的度量，并且他的性情又非常平和，这个温柔就是很平和。足以有容也，他可以包容众人，有这样宽大的度量，有这样平和的性情，所以他能够包容许多的人。发强刚毅，他能够奋发坚强，而又很刚直很勇敢，足以有志也，他就凭着这些的优点美德，就可以担任许多的重要的事情。这个志字就是自着自守，可以做许多重要的事情。斋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，这个斋庄者就是他非常的庄严而又肃穆，并且他能够大忠至正，足以有敬也，使别人对他产生一种恭敬之意。文理密策，这个圣人他的文章条理都非常的详细而又明察，这个密字就是详密的意思，文理就是讲到文章有条理，这个理就是很有条理。那密察就是详细，足以有别也，可以明辨是非，这个别字就是分别是非善恶。朴薄渊泉而实出之，这个朴薄就是形容很深远的意思。那么圣人他具有这五种德性，前面说的这五种德性，普遍而又广大而又深远，有它的本源，好像那个泉水有所本，那么时时表露在他的仪容言性之间， 所以就像普钵渊泉，好像有源头的泉水，能够时时刻刻游汇出来。普钵如天，渊泉如渊。那么它的这种普遍广大，就像是天一样。它的这种幽静深远，就像是泉水一样，渊泉如渊，这个渊字就是个深渊。见而迷摸不尽，言而迷摸不信，行而迷摸不愿。所以这个圣人他所表现的，老百姓没有不尊敬他，那么他的言语老百姓也没有不相信他，言而迷摸不信，人民都相信他。行而迷摸不愿，他所做的事情人民也没有不喜欢的。是以圣名扬溢乎中国，所以这种圣人他的名誉声望充满了全中国，甚至于意气满漠。这个意志就是远远的，远远的能够基于没有开化的那些蛮夷的国家，蛮漠的就是蛮夷。周机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在，日月所照，双路所对。那这个几句就是讲到这个圣人他的功德所涵盖之广，只要是船车所能够到的地方，周居所至；只要是人力所能够通达的地方，人力所通；只要是天所覆盖的地方，地所覆盖的地方，还有日月所照耀的地方，双路所降临的地方，双路所坠，这个坠就是降临。凡是有血气的人，莫不尊心，没有不尊敬他，不亲爱他的。所以圣人他的德性就可以同天来相配，故曰配天，只有天才可以同他相配。那也就是讲到圣人之至德有如此的伟大，有如此的高度，除了天之外没有可以与他匹配的。这是三十一章。三十二章，为天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以，谆谆其人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苟不顾聪明甚至，拔天得者，其数能知之。这也是子思说明大德敦化的道理。前面讲过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这就是解释什么叫做大德敦化的道理。为天下至诚，只有天下最诚恳的圣人，这个至诚者就是最诚心的圣人，他才能够持理天下的各种伦常。经纶就是持理天下之大经，所谓大经者就是讲到我们五种伦常，这个经字就是常道，五种常道，那也就是五伦。立天下之大本，它能够确立天下人道人性的根本。那这个大本也就是讲我们本性之全体，人性之全体受之于天的本性。知天地之化育，他知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。那么这是天下至诚的圣人他可以做到这几点。夫焉有所以，那这个就是至诚的一种自然的功用， 他又有什么别的依靠呢？这个焉有所依，这个依是依靠，这是圣人他自自然然的功能，并不是说他依靠什么东西使他如此的，这是他本来就如此，没有靠别的力量。尊尊其人，那么这个圣人他的态度很诚恳，这个尊尊是很诚恳的样子，这种诚恳的态度就是他人心的表现。渊渊其渊，他的这种深近清远，这个渊渊者就是像水一样的深沉而又清远，其渊就像是深渊一样。前面的两个渊字是形容词，后面的渊是名词，渊渊其渊，它的深沉清远就像是深渊一样。浩浩其天，它的广大就像天一样，浩浩是广大的样子。苟不顾聪明甚至拔天得者，其孰能知之。要不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聪明甚至而又通晓天生明德的人，达天德者，这个达是通晓，通晓天生明德付给我们自己，假如他不是这种本来就聪明甚至而又通达天理的人，其孰能知之，谁能够知道他呢？这也就所谓大德敦化，具备有大德的人，他可以占天地之化育，这个敦化者就是化育万物的意思。这是32章，最后33章，诗曰：意景上窘，这个一字要读意，物体闻之助也，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彰，小人之道低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淡而不厌，简而闻，温而理，知远知近，知风知至，知微知险，可与入德矣。诗云：前虽富矣，亦恐之糟，故君子内省不咎，无物于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为人之所不见乎？诗云：象在耳室，尚不愧于屋漏，故君子不动而静，不言而信。诗曰：奏格无言，这个假字我们要读格，十米有真，是故君子不赏而明劝，不怒而明威于弗悦。诗曰：不显为德，百辟其行之，是故君子度公而天下平。诗云：余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子曰：声色之余以化民，莫也。诗曰：德犹如毛，毛犹有伦，上天之在，无声无秀，至矣。最后这一章的意思就是引用诗经里的话，这里面引用好几句诗经的话来说明入德跟成德的次序。这个入德就是进入到道德之门，而成德，入德之后就要成就这个道德，它这是有一定次序的。这是全章最注重的，就是一个德字，先要入德，然后再成德。诗经上面说，这个诗是魏风里面的十人篇，有这两句。诗曰：意景上窘，这个一字读意，当动词。 这个净就是有彩色的衣服，有彩色的绸缎，这种衣服叫做净。义净穿了一件漂亮的绸衣，那么外面还要加上一层罩衫，上囧，这个囧字就是外面穿的一件罩衫。因为我们一般人穿那种漂亮的衣服，那个绸的缎的衣服不能够常常洗它，那么穿脏了又不能够洗，所以经常就在这件衣服的外面再加上一层单的罩袍，这个罩袍脏的可以洗掉。所以中国人很爱洗穿的衣服，所以要在华丽的衣服的外边要加上一件罩袍，这个叫做义净上囧。那么一方面他是恐怕把这件衣服弄脏了，还有一方面就是说那件绸的衣服颜色太鲜明了，太显著了。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，自己有什么好的东西总是不愿意把它铺露出来，不愿意把它炫耀出来，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德。所以义净上囧也是这个意思，物其文之著也，是不喜欢那件绸衣服的文采太显著的。这个也是合于君子之道，君子之道就是这样的含蓄，这样的谦虚，不炫耀，不夸张。所以君子之道黯然而日彰。一个君子的为人之道，表面上看起来他的文采并不显露，但是他美在其中。这个彰字就是显明，虽然表面上他的文采不显露，但是日子久了，他的内心里的道德自自然然一天一天彰明起来，就可以表露在外面。这是他内在的光辉而发出到外面来。所以有德者必有言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有道德的人他一定说话会说得头头是道，会说得很中肯，这也就是所谓黯然而日彰。这个彰是显明，由暗而显。但是小人的为人之道呢，表面上他是文采很鲜明，可是他没有内涵，没有内在的美德，等到日子久了之后必然而日亡，他就一天一天这种鲜明的彩色就消亡消逝了。因为他不能够持久，同时他的内在很贫乏，很空虚，根本经不起三下两下就把外面的文采磨光了，所以必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淡而不厌，简而闻，温而已。那么君子做人的道理看起来很平淡，但是他不令人讨厌，淡而不厌。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这个淡如水它能够保持长久。小人之交甘如醴，像酒一样的甜，但是久了就会坏。所以君子他为人就是淡而不厌，简而闻。他的本质虽然是很简易，但是他确实很有文采，简而闻，这个闻就是文采。虽然他的内部很单纯，但是自然有一种文采发出来，就像是黯然而日彰。温而醴，那么他这个知道远，这个文采呀，他非常简明。这个温字就是很温和，它的本质虽然是简易温柔，但是它又有文采。那这个文字理字就是讲有文采的意思，温和而又有文采表现出来。 知远知近，知风知子。这个君子他知道远处是从近处做起，所谓千里之程也是从脚底下走过去，我们要从远的地方到达那里，要从近的地方走起。知风知至，他也知道风从哪里起的，那个移风易俗要从什么地方开始，就好像要知道这个风从哪里来。知风知至，这个至就是从哪里开始。知危知险，他知道最隐微的也必然是最鲜明。很多的东西我们认为很隐秘的，但是在别人看起来却是一目了然，这个就所谓知为知行，可以入得矣。像这样子，这个君子就可以进入到道德之门。这是讲入德开始就要从这个第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做起。下面这段诗云：前虽富矣，亦恐知章。那么这两句就是讲到诗经上所说的，虽然前富起来，这个前是长的，深藏不露，你虽然把自己隐富起来藏起来的话，但是别人看起来非常的清楚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知为知险。前虽富矣，那我们人做了什么事情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在别人看起来还是很显明，一恐之招，这个招就是明显，这个恐是甚，非常的明显。你不要认为你做的事情很隐秘，人家也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一个君子，他只要内省不疚，他在自己反省没有过失，他能够无愧于心。所以君子所以使人赶不上的地方，使人不及的地方，那也就是在于别人所看不到的，所看不到的他自己能够检点，能够谨慎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为人之所不见乎？那也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读的，要能够慎独，要谨慎的，要在独处的时候能够检点，能够谨慎。这个内省不疚，无物于志，这个无物于志就是无愧于心。所以君子为什么我们及不上他呢？那就是在这些地方，人家所不见的地方，他能够自我谨慎，自我检点，这是大家所不及的。诗云：向在耳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诗经上又说，看你一个人住在屋子里面，向在耳室，这个向是看，看你单独的住在屋子里面，耳室你的房屋，那么还是无愧于心，尚不愧于屋漏。那这个屋漏就是形容房屋的阴暗的地方。在古代一般的房屋，客厅总是很明亮的，光线很充足，但是在厕所、厨房这些地方，那个光线就比较暗了，阴暗。这个阴暗的地方就叫做屋漏。如果我们在这个阴暗的地方都无愧于心，那也就表示这个人做事情光明正大。有些人做坏事都是在黑暗的地方做的，光天化日他不敢做， 所以假如一个人能够在阴暗的地方无所愧于心的话，那也就表示他堂堂正正光明正大，这是个君子。所以君子不动而静，不言而信。那一个君子他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能够无愧于心，能够不欺暗喜，所以他不必有所行动，大家都会尊敬他，不必说话，大家都会相信他。所以不动而静，不言而信，因为他这种不欺暗喜的行为已经被大家肯定了，已经使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君子。那么《诗经》里面又有两句诗曰：“奏革无言，十米有争。”这个奏革的革字就是讲道。我们拜神拜鬼神，那么就是希望鬼神能够享受我们的祭祀。所以在祭祀的时候就是要很安静，不能够喧哗，奏革无言。当到神要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静静的疏然的，不能够有一点吵了。同时人与人之间在这个时候都不会有所争执，在鬼神的这种虔诚的心理之中，一般人就是有什么吵闹都不会发出来，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会争执。所以奏革无言，十米有争。当到神要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静悄悄的，很肃穆的，很庄严的，来有一种沉静之心对他。所以这样子，既然对鬼神有这种虔诚之心，是故君子不赏而明劝，不怒而明威于福怨。这样子一来，这个君子他能够感化众人，他对鬼神都如此的虔敬，那么一般的人看到他这种情形，也就会被他所感化，那就不必要奖赏他，人民也都能够奋勉。这个劝字就是彼此的劝勉为善，不需要你奖励他，他们自动的会为善，也不必要一个君子发怒。这个君子都是指那些在位的君子，而人民也会畏惧他，畏于福乐。这个福乐就是刀斧，从前杀人的工具，你不必要发怒，人民都会怕你，比这个刀斧来杀他还要害怕。那这个君子他就能够感化人民，也不需要奖赏，也不需要发怒，人民自动的可以向上向善，也不会犯法。诗曰：“不显为德，百辟其行之。”世界上一说，一个天子最显著的不显就是显，在《诗经》里头常常用这个不字做一个副词用，不显就是显明。天子最显著的为德，就是德行，人民最关注他的也就是这个君王有没有德行，因为所有的诸侯都会效法他，百辟其行。这个辟字是君王，不显为德是讲的天子最显著的是德性，因为所有的诸侯都会拿他做榜样。这个行字就是模范，百辟所有的君王诸侯，这个辟是指的诸侯，天子在上，诸侯都会拿他来做榜样做模范。所以君子度公而天下平， 所以一个做天子的人，他的本身能够笃厚恭敬，这个度字就是很稳重，很宽厚，而又恭敬待人，那么天下就能够太平了。因为你能够度公，而诸侯都效法你，这就形成了一种力量，这就可以达到天下平的目的。诗经上又说，余怀明德，不大生以色，是指的做天子的人怀着一种灵敏的德性，余怀明德，这个做天子的说，我怀着一种灵敏的德性来感化人民，但是这种明德感化人民不大声以色，并不需用很大的声音或者是很严厉的脸色，你用道德感化人民，也不需要大声的骂他，不需要很庄严的责备他，这个声色者就是声音、言色，不要板起个面孔。